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欢迎收听 AI 日报的播客版，我是冰糖。
我是白话。冰糖，今天这份日报给我的第一感觉非常强烈。整个 AI 圈子战斗的重点好像彻底变了。
没错，如果把过去的 AI 竞争看作一场模型研发的实验室竞赛，那今天的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主战场已经全面转移到了商业落地和监管博弈的一线。学术跑分不再是最热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更硬的仗：谁能把 AI 真正部署进企业，谁能理顺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谁又能掌控底层的供应链成本。白话，你从法律从业者的视角应该已经嗅到合约和合规的机会了吧？
简直是扑面而来。比如第一条新闻，微软大笔一挥，25亿美元成立一个独立的 AI 部署集团。说实话，25亿美元这个数字一出来，我就知道这不再是企业软件销售套餐里的甜头了。
是的， TechCrunch 的报道很明确，微软这是快步跟进亚马逊、 OpenAI 等竞争对手。这家新公司要做的事是把企业级 AI 实施变成一块独立高价值的蛋糕，翻译一下就是以后企业买 AI 不只是买一个许可证，而是要为一整套部署、调优、安全、合规的服务单独付费。白话，这在法律行业会催生什么具体的需求？
催生了一门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的新业务。你想，既然微软都表明 AI 部署是一个独立的专业赛道，那律所或者企业法务部门在引入 AI 时，就不光是采购一个工具那么简单，他们需要商业合同谈判，把数据归属、模型训练权、输出责任、服务等级协议这些条款清晰界定下来。后续的合规审计、数据跨境问题，每一步都可能变成专项法律服务的来源。过去我们说法律科技公司需要律师，现在连那些传统制造企业想要用 AI 都会牵出一大串我们从未处理过的问题。
你这句话其实已经带出了更深的一层， AI 部署这件事本身也会反过来改变律所内部的工作方式。而且有个更直接的冲击就发生在今天， Perplexity 这家 AI 搜索引擎正式推出了一个叫 Computer for Counsel 的法律专用功能。根据 LawNext 的报道，它的定位就是顾问的计算机。
冰糖，我想质问一个核心概念，你刚才说这是 AI 代理，不是普通的问答机器人，能不能用更日常的方式跟法律同行们解释一下，这个代理到底特殊在哪？
好，就把它想象成一位新入职但异乎寻常能干的助理律师。你交代他一个任务，根据这堆材料帮我梳理出与某条法规冲突的所有条款，再对照近3年的判例写一份风险摘要。普通的聊天 AI 可能每一步都要等你的明确指令，而 AI 代理是能够自己理解目标、规划步骤、调用搜索和文档分析工具，最终整合成一份成果。这正是 Perplexity 要干的事，它直接对标律所最耗时的生产力核心——法律研究。白话，这对传统法律检索工具的冲击，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直观的画面？
冲就到骨子里了。我们做法律检索，过去用的是关键词加不用逻辑，一遍一遍筛。现在如果有一个代理能像人一样理解这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是怎么演变的这种开放性问题，那整个工作流就被重塑了。但是我也必须追问一句反例，如果代理在某个环节引用了已经被推翻的判例，或者凭空生成了一条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法条，我们该怎么追责？最终签字担责的还是律师自己。
这正是今天日报在行动建议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所有输出皆需核查，无论工具多聪明，它的产出在法律场景下永远只是草稿和线索，不是最终成果。你的判断和事实核查是无可替代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习惯不管技术发展到哪一步都不能丢。
这点我完全同意，而且从商业变现来看，懂得如何为 AI 代理设定核查流程，为企业建立 AI 使用规范，本身就是一个高溢价的咨询方向。比如那些想用 AI 做初步竞调的基金公司，他们不敢不请律师来设计合规框架。
顺着商业博弈这个主题，今天还有一则很微妙的消息。 TechCrunch 报道，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提议把公司 5% 的股权捐赠给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这可不是一般的公益行为，它更像是让公众分享 AI 繁荣红利的同时，缓和与监管机构、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博弈。百花，你怎么解读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就是在用股权换社会许可。 AI 公司越做越大，公众对数据滥用、就业冲击的担忧也在累积。 直接向主权基金让渡一部分未来收益，等于在政治上给自己买了一张护身符。对我们法律行业来说，这预示着 AI 的公共政策讨论会越来越需要法律人去参与。未来可能不只是科技公司有法务，各种公共利益诉讼、 AI 权益分配仲裁都会成为我们的业务场景。
而且监管的紧箍咒今天也给出了极其昂贵的价码，谷歌在安卓系统反垄断的上诉被驳回，47亿美元的罚单落锤定音。而 Statnica 对此的评价是，这是全球监管机构与科技巨头博弈的标志性节点。白话，这47亿美元的数字对客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数据合规不再是成本中心，而是企业的生死线。尤其配合弗吉尼亚州刚通过的禁止销售地理定位数据法案，亨腾律师事务所的博客已经点名了，这对数据经纪商是直接冲击。我们服务的客户里，只要涉及用户位置、行为数据用于营销的，现在就必须重新检查商业模型的合法性。冰糖，我知道今天还有另一条新闻，和律所内部数据势力直接相关。
你说的是 Universal Migrator， 今天他宣布迁移库已经支持超过170款法律及商业应用的数据迁移。对律所来说，在不同文档管理、计费、CRM 系统之间安全切换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但白话，我猜你作为律师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警觉。
对，便利往往伴随着风险放大。迁移客户数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保持律师客户特权和保密义务的绝对完整？审计流程如何设计？迁移过程里万一出现数据混同或泄露，责任的归属事先有没有约定？这就引出一个很高价值的行动点子。如果你现在能写出一份通俗易懂的数据迁移合规审计清单，发给同行或者前同事，立刻就给自己建立了专业形象。今天日报行动建议里也有一项，写一份500字以内的中小律所客户数据保护要点备忘录，这是完全可操作的变现入口。
而且我发现今天关于安全实践的内容恰好能接上你这个逻辑。 GitHub 发布了6项所有仓库维护者本周就该启用的安全设置，从双因素认证到推送保护。他们的安全团队还分享了一个惊艳的实战，在 1.5 万个代码仓库中清理了超过2万条秘密扫描警报，做到了收件箱归零。
这个收件箱归零的故事太有吸引力了，平时我们自己的邮箱暗管软件也会弹出无数安全提醒，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麻木和忽略。 GitHub 的经验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分离有效信号和噪音，并构建自动化修复工作流。冰糖，对于没有专门安全团队的律师个人或者小律所，这6项设置里最先该抓哪一条？
最直接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双因素认证，立刻检查你所有关键账户、邮箱、云存储、暗管软件，开启2层验证。这就是防止勒索软件和凭证泄露的第一关。你可以今天就把它定成安全期限日，花半个小时做完这件事，比事后花几十万去应对数据泄露要划算得多。
安全期限日这个说法好。另外，做金融投资或者跨境业务的法律人也得关注到渣打银行这条新闻。渣打与 Circle 合作，向机构客户开放 USDC 稳定币的铸造和赎回服务。稳定币就是那种锚定美元用来降低波动性的加密资产，传统银行巨头把它纳入核心服务体系，说明合规数字资产正变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白话，这对法律从业者来说，短期可能看不到直接案源，但长期会催生什么需求？
一定会催生出关于稳定币支付、智能合约托管、资产追回等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客户问，我用 USDC 接收一笔跨境款项，税务和外汇管制怎么处理？信托账户能不能部分持有合规稳定币？这些问题今天看起来前卫，但等到变成主流操作时再研究就晚了。
说到基础设施，还有一条硬件层面的消息不容忽视。 Anthropic 被曝正与三星商讨开发定制 AI 芯片，这距离其对手 OpenAI 宣布与博通合作制造 AI 芯片仅仅过去一周。 TechCrunch 的分析很直接，自有芯片能降低对英伟达的依赖，并针对自家模型做推理优化。
这个话题我想落到法律人的工具血型上，如果底层芯片的竞争格局变了，意味着 AI 推理的成本可能大幅下降，那些今天觉得调用高级法律 AI 太贵的小团队将会有更多可负担的选择。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风险，不要压住单一模型提供商， 日报的行动建议里说得很清楚，在为工作留选 AI 工具时，优先选那些允许切换底层模型的平台，这样不会被某一家公司的政策或定价变动锁死。
对的，这就像我们不会把自己所有档案只存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柜子里一样。同时，今天的分析也提醒大家警惕 AI 包装。比如，有新闻今天在说某个三明治连锁店 IPO 都在硬扯 AI 概念。判断标准还是要看这个工具能否自主完成一个完整且耗时的任务，而不只是生成一段漂亮的建议。
所以咱们今天聊下来，表面的信息虽然杂，里子其实非常清晰。从微软的25亿美元 AI 部署公司，到 Perplexity 杀入法律检索，再到 OpenAI 的股权捐赠，谷歌的47亿罚单，弗吉尼亚州的禁令，以及 GATA 的安全事件，这都指向一件事， AI 的野蛮生长结束了。规范的、合规的、可部署的才能活下去，法律从业者正好处在这个转折的轴心上。
最后一句话总结今天就是，别只当看客，去亲手试用一下 AI 法律代理，去把你的安全设置开启，去写一份数据合规备忘录发给同行，行动本身就藏着变现的机会。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今天所有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的参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或投资建议，任何决策都请由你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独立做出。
我是白桦，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